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很高兴今天能有再次来跟各位分享信息的时间。我们这一年花了好多的时间，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都在分享约书亚记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啊？讲了八九次十次了，从一路从约书亚到了约旦河边，然后带着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，然后开始征战耶利哥城、埃城，然后东征西讨，足足打了八年的仗，终于以色列军队才占领了全境。这个时候约书亚大概有100岁左右，然后神向他显现说，你年纪老迈了，尚有许多未得之地，这是我们上一个月讲的未得之地。你要想想看，迦南美地是牛奶鱼蜜之地，是神所赐给约书亚、赐给以色列民应许他的，从亚伯拉罕成为选民就把这个地赐给了以色列人，就是今天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。但是神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，因为我们的心有没有得为被神所得着，我们有没有为神赢得人心，我们有没有为神在我们的家里面赢得这一块地，在我们的邻居、在我们的工作场所为神赢得这一个地等等。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，23章1到16节，约书亚这个时候已经快要离世了。实际上我今天是要讲的是约书亚他的末了之言，他最后的遗嘱，他讲了什么话。让我先从之前有许多古圣先贤他们都所讲过什么遗言，譬如说亚伯拉罕，您知道他将死的时候讲了什么话吗？留了什么遗言吗？其实亚伯拉罕没有，亚伯拉罕是唯一一个他没有讲任何话，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。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明明的写着，亚伯拉罕他的死不是完了，亚伯拉罕实际上他的生命在地上做异乡客的生命完了，他今天走在神的怀中，在神的国里面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亚伯拉罕是活在那应许之地了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，在他离开世界之前呢，他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个祝福就指给雅各还有指给以扫看，就为他们祝福了。而雅各在离世前呢，他就把他的12个儿子通通招来了，就是后来以色列的12个支派，他对每一个孩子都讲了一段话，就是神要你怎么样，然后神要怎么样赐福给你，讲的真是非常好。哎呀，他为12个支派所做的预言，为他们所做的祝福，个个都应允。到了约瑟离世前，他把子孙聚集起来，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他要子孙发誓说，将来我死了，我的骸骨当你们回到迦南美地的时候，要把我的骸骨带去。后来他的子孙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确确实实带着约瑟的骸骨，后来葬在迦南美地神所应许之地。后来到了摩西，我们说他是神人摩西，他在临死的时候他做了一首歌，然后唱给全以色列的会众听。当然这首歌是一种所谓的哀歌，今天我们唱在丧礼里面的歌。他用很灰暗的言辞小于以色列百姓说他们的前途，他们要如何在神的旨意中来过的日子，又对他们说，我今日所教警你们的，你们都要放在心上，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记住 遵行这律法上的话，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，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得业为地的事上，必因这日子必得长久。摩西自己没有过约旦河，但是他知道神的应许，所以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，你们的日子要长久，但是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话，你要当真啊。这圣经不只是一本书啊，圣经不只是一本你看过的一本书啊，你要当真来看它。有人说你要当作是神的话语，把它全部吃下去啊，这是多么一个严肃的事情。我有的时候也真巴不得把这些话全部都吃下去，但是我们的神非常幽默。你知道我是学工程的人，我是几乎到了50岁才开始读神学院，我这一路走过来从来没有读神学院这么辛苦过。我以前学工程的时候，我是学的是电机系，哎呀，读那个书都很容易，我感觉到都很容易，一些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一些电机的方面，一些网络通讯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非常容易，看一看就过去了。但是当我读神学的时候，要读希伯来文，要希腊文，要读圣经，又是在50岁的时候，我忽然间蓦然回首，我才发现神在保守我，神他的能力，他的恩典就是加在我的身上。因为我忽然间发现，我其实50岁才开始认真的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所读过的通通不忘，我真是能够记住。有的时候我甚至于现在我几乎能够看到的人我都过目不忘，这是神让我在那个脑袋已经开始衰竭的时候，他成为叫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我感谢赞美他。今天我们要来讲约书亚，当他在他最后那一段时间快要走的那一段时间，他的末了之言，他的遗言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在我们刚才读的那边，他在他的遗言里面有13次他提到说耶和华你们的上帝。哇，这一句话多么的有能力啊！您知道吗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，是应当敬畏，是配得尊崇的，是要我们来称颂赞美他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。所以约书亚一再的讲说这一位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换一句话说，约书亚面对了迦南七族，他征战了8年，他无所不惧，面对这些迦南的强权、这些政权、这些暴力，他一点都不怕，他唯一怕的就是这个神，他就是敬畏这个神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的心，这是约书亚要告诉我们的。一个将要死的人，他讲出来的一句话是说，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要敬畏他。我们要记到心里面，耶稣有一个使徒叫做约翰，一个门徒，我们叫他做爱的使徒，或者叫他老约翰。他死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当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他讲的话那是千真万确，那是他生命，因为他知道他马上要走了，他浓缩起来的就那么一句话，就是说耶和华你的上帝，你要敬畏他。约书亚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使他们离开你，你们就必得则得他的地为业，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。这是一个必要的提醒，因为以色列人打了8年的仗，他们已经是兵强马壮，他们已经是认为说我们是很有纪律的，我们必定胜天，人定胜天，我们必定能够靠我们的力量能够打赢这一场仗，打赢所有的 书亚要提醒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他把敌人从你们面前赶走，这他所应许你们的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圣经里面有上千个神的祝福，我也做过示范，随便你一翻开就是神的祝福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神应许要给你福气，我要也提醒你们，神应许必不落空。问题是你有这个信心去接受它吗？去领受它吗？去神会把这个福给你吗？你真心有天国吗？如果你真相信，阿们，我感谢赞美神，因为有一天我就在天上会见到你，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地方。有的时候我在小组里面，弟兄姐妹会说，哦，天堂就在我的心里面，其实我都不愿意纠正他了，因为你这么讲也没有错了。你如果认为天堂只是在一个心里面的地方，或者你认为说我们信耶稣呢，就是心里面得个安慰吧，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多痛苦呢，那耶稣常常叫我们少受一点痛苦，或者是说，哎呀，这是一种心理的问题，就是说你降而求其次，你不要期望太多，你的失望就不会大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这么想，我说您错了，您知道吗？我们做基督徒绝对不是说做一个降而求其次的，哎呀，世界上混不到了，混不过了，别人看不起我了，就让神来爱我吧，就勉勉强强，哎呀，就是没有什么丰功伟业了，就做一个谦卑的人吧。 No， 我们的神说什么？你要刚强壮胆，胆不是在你的心里面，一个真的地方，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他，那你真的去不了。同样的，地狱也是一个真的地方，如果你不写天堂你能够去，那你将来就是一定下地狱的，只有两条路好走。所以你要相信神祝福给你，圣经里面的好几千个祝福不是白写。为什么你看到有的人你怎么打都打不倒他？有的时候我们夫妻吵架，我们会说都是你害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早上起来精神好得很，快乐很，你糟蹋了我的一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想想看，神说这一个清早起来他就与你同在。如果说你心里面有神与你同在，有谁能够让你心情不好呢？就算说人家讲了不好听的话，对你做了不好的事情，或者你早上起来心情就不好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啊，我赞美你，因为我早上起来我还活着。有多少人早上就起不来了，半夜就走了，但是你要想想看，今天一天摆在你面前，你是说你要靠他过这一天呢，还是你要跟你的配偶赌着气过这一天呢？跟你的父母，跟你的子女撑着脸在那边熬过一天呢，还是跟你的老板不高兴的走过那一天呢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真相信他，你说神啊，你带领我走这一天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你这一天就是过得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，高高兴兴。因为我们信教也是一个选择，你选择要信耶稣基督，你选择要他来掌管你的一生，所以你选择了他，你选择了他，你就要跟他一样。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，是不是？他并没有怨天，并没有尤人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快乐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，就好像我们选择耶稣一样，我们也选择了祝福，我们也选择了爱，我们也选择了喜乐，我们也选择了平安。如果说你早上起来你就不高兴，你看到什么事情你就生气， 别人惹你的毛，这是你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，你选择了恨，你选择了气，你选择了不快乐，你选择了悲哀，所以是在你。但是约书亚他的遗言里面一开始他就说，让我们回头看这过去的八年，他要再一次提醒我们说，您知道吗，你跟随神走都要实现，不是空话。所以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。然后他又跟着说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你们，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使他们离开你们，正如耶和华你们所说应许的。这是一个什么信实的上帝，他答应你，他应许你，他就必定要成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要凭着信心我们来领受，不要小信，不要不信，不要有疑惑，你乃是诚心诚意的，你相信这事情就会发生。耶稣亚跟着他说，你们要大大壮胆，谨守真心写在摩西律法上一切的话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民残杂他们的神，你们不可提他的名，不可指着他起誓，也不可侍奉叩拜他。这里讲的好多不可不可不可，这是耶稣亚的隐忧。他面对的现在，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很不幸的是在撒旦魔鬼的掌控之中。这中间有一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发生的，昨天宁宁也有讲过，他说有一个牧师，他礼拜天的早上要去教会，结果他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小朋友拿了一个鸟笼，里面有一只鸟。那牧师说，小朋友你拿着鸟要到哪里去啊？然后他说，我要拿去玩呐、啊，我要把这个鸟把它的毛一根一根拔掉，然后让它拔得痛苦惨叫，然后让它饿，然后我最后要把它丢到喂猫去。哇，这牧师一听心里好难过，他说，小朋友你这样子好了，你把那个鸟卖给我吧。那小朋友说，你要多少钱买？他说，你要多少钱我就买你了。他说10块钱。这牧师就翻口袋，就10块钱，就只有10块钱。他说好了，我就给你买吧。他就买了这只鸟，带着鸟笼经过树林，他就把鸟放，然后他就进到教会里面，就把这鸟笼放到后头。当他上了讲台的时候，他看着这鸟笼，他心里面不禁感触，因为他就看到撒旦魔鬼就把人一个一个抓到鸟笼里面，然后就戏弄他们，就折磨他们，就把各式各样的痛苦加在他们身上，然后把男男女女配成夫妻，然后叫他们争吵打闹，离婚，离了婚再结婚，生了孩子，孩子也不孝顺，然后家里面乱七八糟，然后撒旦魔鬼就在那边玩这个游戏，就让人完完全全活在痛苦患难之中。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来了，他说，我给你买这些人吧，这些人这么的可怜，活在痛苦患难之中。撒旦魔鬼说，你有什么买的？耶稣说，你要什么吗？来买，我买这些人。他说，我要你的命。结果耶稣说，好，我就钉在十字架，让他说成了，成交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撒旦魔鬼掌权的世界上面，你不可以忘记主耶稣基督因着十字架大爱，他买赎了我们，我们因此而得到拯救。我们也不可以做许许多多事情，但是这些不要，这些不可，这些一些消极的命令。那么耶稣亚跟着说，只要照着你们今日所行的，专靠耶和华你们的上帝，又来了你们的上帝。换句话说，不可不要是消极的，要才是我们积极的。要什么？要刚强壮胆，专靠耶和华我们的神。 不靠我们的财力，不靠我们的能力，不靠我们的权力，不靠我们的体力，乃是专心仰望他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子的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一生也就是靠着神的能力。所以我也常常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说我心虽然愿意，但是我的肉体软弱，我每次听到就禁不住要睡觉，或者是我拿起圣经来我就想打盹，或者是你叫我干什么我就无精打采的，这都是鬼撒旦的诱惑，他就是要这样子来做，来打击我们。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其实也很容易，主耶稣基督当他受了洗的时候，被圣灵带到旷野禁食40天的时候，撒旦魔鬼就出来诱惑他。主耶稣基督年赢三关，年过三关，靠什么？靠神的话语。最后主耶稣基督又说，撒旦魔鬼退我后边去。这个时候撒旦魔鬼就退去了，天使就出来伺候他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了，所以你要花功夫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你要跟教会连接，好像一个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，你就可以结出丰富的果实来。所以面对的现在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谨慎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积极的要专心仰靠上帝。注意啊，他又跟着说将来的展望，他说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，因为耶和华你们上帝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能的。圣经上面也有记载，在四世纪里面，基甸靠的300个人，他能够击败以甸甸人的135000个军队，多么不可能的事情！对于我们仍然来讲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只要看他愿不愿意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因为我们将来是福是祸我们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就算算命的怎么给你算，那都是假的，您知道吗？你们有的人或许小时候有算过命，什么大富大贵都出来了，看你给他多少钱啊，钱越多他越讲越多，讲不完了。但是你今天再一次看，算命的就定了你的命吗？没有，乃是在他的手上。我们喜欢说是福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其实不对，我们是祸都躲得过，只要你信耶稣基督，哪有什么不能的事情呢？很多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都知道，是祸我都可以躲得过，只要我紧紧遵循他，我跟着他，这些都可以过去。多少见证呢？书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写的，那个都已经垂死边缘的人了，那是不是祸啊？死了吧，都要死了，活过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姥姥也是一样啊，医生都说死了，你赶快通知家人吧，我们明天就拔管子了，他也是一样活了嘛。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了，不是吗？感谢赞美神。所以约书亚临终前，他纯纯的告诫以色列人要忠于，而且要坚信我们所信，切切不可以拜偶像。你说云牧师啊，我没有拜偶像，但是有的时候我禁不住说啊，你有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你拜的偶像你都不知道，或者是你的孩子，或者你的工作，或者你的家财万万。圣经不是说吗？耶稣说啊，你的财富在哪里，你的心就在哪里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你追求财富名利的话，那就是你的偶像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不一定是什么观世音菩萨，不一定是如来佛，很可能就是你的崇拜的什么东西，你渴望的什么东西。所以你要崇拜神，你要渴望耶稣， 道成肉身，丰丰富富、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，不是吗？真正的让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，忠心的顺服的一个榜样，能够活出来。末了，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神对他们的恩典还有好处。约书亚教导百姓要侍奉耶和华，要跟随他。约书亚他自己说，至于我及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一句话我们留到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，我们会有一个宣教士来我们教会里面，我已经跟他说，你就讲这一句话，至于我及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这个宣教士是我在神学院的同学，讲起来你们都不会相信，当神得着一个人的时候，连一个弱女子都可以做神迹奇事，做那个天大的事情。怎么讲？这位姐妹在读神学院30多岁吧，单身一个，然后读了神学院，然后神感动她，叫她到中亚，就是什么吉尔吉斯啊，什么吉斯那一带啊，就是说苏联联邦的分出来那些中亚那些国家，他连一句话都不会讲，他也去那里面做了好几年的事工啊。你就会发现，一个弱女子啊，她到那个没有非亲非故、没有熟人的地方，她就去做去了。神叫她去，她就去了。我都不知道她要怎么讲，至于我及我家，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因为他就一个人了，他是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总之，约书亚他的一生，他服侍神的态度，可以从这么经节里面能够看出来。第一，他讲说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，没有一句不宣读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是绝对的忠心啊。摩西吩咐他的，他全部宣读给百姓听。然后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。所以他除了是完全的忠心，而且是完全的顺服。而他自己呢，他至死忠心啊，他没有一句怨言，没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话，完全的把一切功劳归给神。没有提到一点他自己有多辛劳，这是他自私的中心。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也是心里面大大的以神为重，心里面忠心向神。我也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要认为我们靠我们自己，你看做得不错吧，你看我混得还不差吧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神要什么时候把它拿走你都不知道，神要什么时候把我带走，叫我从这个世上消失了，烧了不见了，葬了到土里面了，或倒到海里面了，就没有了。我的孩子或许会哭3天，你们或许会纪念我1天，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们相信，我在天上等着你们。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，因为东与西有多远，你对我的爱就有多少。天与地有多深，你对我的爱就有多深。深，你甘愿舍命，舍了你独生子的命，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救了我的灵魂。所以主的爱是无穷的长阔深高。谢谢你，愿让我们的敬拜赞美与祷告 谢谢你接受了我们的承受与赞美，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请起立。 由他来带领你。你要再一次切切以神国的事为重，你真巴不得神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焦急看到田园荒芜都没有人耕种一样，或者你看到有许多失散的灵魂，你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啊，求你的宝血也来到这一家吧，主耶稣啊，求你也来拯救他吧，求你使用我来带这个人吧。感谢赞美神，主爱有多少，主恩有多少，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。所以我今天才有盼望，我今天才有救。这样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